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他听着就愣住了，这怎么是上帝的安排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你还有饭吃吗？他的气就下去了。中国人团结起来，他们都没饭吃了。这是上帝的安排呀，还让他有一碗饭吃啊。他也没想到我这样答复他。那么中国的典籍太多了，太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中国这么完整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乾隆对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贡献，编了一套《四库全书》，我们台湾把它翻译出来了，商务印书馆翻译出来，精装像我们《大藏经》一样，1500册，那多少部《大藏经》？15部啊！我这个《大藏经》一套100册，分量是15套的《大藏经》，这是我们列祖列宗宝贵的智慧经验啊，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藏啊，我们要不能接受来应用，你说多可惜，怎么能对得起祖宗？这一部大书什么人能看啊？我也买了一套放在大拉寺我家回，这你简居士带我去买的我是委托他去买的，他去见到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总经理就告诉他，他这部书啊，假设了一个小孩生下来就会看他寿命也很长，活到100岁他也看不完，这是真的，是事实，确实100年都看不完，那多可惜。所以我又就想把它编成精华录，1500册编成1册，那我们不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那一套书里面的内容就太丰富了，什么都有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那就看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缺乏伦理，缺乏道德我们就以伦理道德为纲领，在四库里头去搜集古圣先贤这一类的教训，编成一册这些天天搞政治，四库全书里面有专门讲政治的也可以编一个记录有关政治的时候也变成一本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在古籍里头去记录一册当然最需要的最普遍的是修养是伦理道德的修养，所以我想找一些人呢来发心，把这个里面宝贵的句子、宝贵的教训呢记录出来，写成一本，我们全书都得到了，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真的。继承了真的拿到了，这都是这一个时代非常需要的工作。 也是社会整体的教材。我们在海内外提倡佛教教育，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我们的方向目标是四好的教育，四好就是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四好啊，我们是以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以我们净宗五科作为揭露的纲领啊，这就是我们在大藏经里面揭露，我们要揭露哪些东西啊？我们以五科为纲领，以四好为原则啊。这个五科是净宗学会里面所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啊，以这个为纲目啊，把大藏经啊编一个戒要啊，把这一百册编成一个小册啊，这才能真正得到受益。那么这卷经经体呀，概略跟诸位介绍一下，这大方广三个字是表法，表什么呢？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用现代话来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大代表本体，这个宇宙森罗万象，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那个根源是什么？现代哲学家讲这个根源呢，叫做本体啊。哲学里头有本体论，就是专门探讨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根源。在本经用一个大来代表，因为这个东西实在说不出，也无法形容。所以这个大不是大小之大，大小之大那就错了啊！实实在在不得已呀，用这么一个字来赞叹，来显示啊！所以它代表宇宙万有的本体，本体呀，在佛经里面用的名词很多啊，就是经上讲的真如，就是这个本性，也是这个真心，还是讲这个啊。楞严经上讲的第一义谛，也是讲这个啊，都是说的本体。也就是一般人讲的真心本性。方呢是讲现象，现象非常非常复杂，这个像是从本体里面变现出来的现象 声罗万象啊。在佛法里面讲，十法界一真庄严，用这个字来代表，他讲的是相。广呢，是说它的作用啊，它现的相，相一定有作用，作用啊广大无边，就清凉，在苏超里面解释这三个字是体相用啊，这三个字。如果我们还没有法子体会，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啊，诸位从比喻里面去细心的去体会。比如我们做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呢就是相啊，那梦从哪里来的呢？那个来源就是体啊，没有一个来源怎么会有梦呢？啊，梦中那个境界一切的活动，那就是用，就是广啊，我们从这个里头细细去领会啊，整个的梦境都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心是能变的，梦境是所变的，有能有所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也是如此，能变的是真性，是真如，所变的是万象，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领略啊，所以净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心性所变现。佛在《楞严经》里面把这个事跟理说得很透彻啊，所以古人说开智慧的楞严，也就是说楞严里面特别讲的详细，宇宙人生的真相，说的详细。佛是人，什么人呢？觉悟的人。觉悟什么呢？觉悟大方广。啊，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彻底觉悟的这个人就叫做佛。华严是比喻，严是庄严，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真善美，真善美就是佛经里头讲的庄严啊，庄严啊，花啊，这个花跟开花那个花是一个意思啊，古时候通用的啊，这个比喻就是呢，像一个花园一样啊，一个大花园，一切品种通通齐全，一样也不缺，这个花园就太美了。太壮观了，把花比作森罗万象，比作十法界一真，全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那就庄严了。离开自性别无有物，这是 华严比喻的意思。那么从这个题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的体会到，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啊设法界义正庄严的真相。经这个字就不要多说了，我们道场里面讲的很多了，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说明大方广佛华严呢，这一部经啊，这个课本啊，我们如果现在的话是经，就是佛家教科书，就是佛门的课本啊，这个就更好懂。那么我们现在读的这一部分并不是全经，是全经当中的一品。品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书啊分作篇章这一篇二篇篇章的意思。品是品类，凡是讲哪一类的把它归纳在一起，那么这称之为品。这个品题在80卷经里面叫入法界品，这个品题简单，可是意思呢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呢相同，我们这个意思明显啊，因为用的文字多啊，他那个用的文字啊简略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若法界，我们看这个题呢也就晓得什么叫法界。这个题里面叫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原来啊这个法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就是法界。关键呢在你能不能入，关键在这个字。入这个境界那就叫佛了，没入就叫凡夫啊，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此地。入了你就得解脱了啊，这个解脱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就得大自在了啊。清凉大师在经上讲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呀，得大自在呀。那没如呢？没如就一切都不自在呀。这两个境界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再从这个题里面细细去看。入了啊就不思议，所以他才自在啊。我们现在没入，没入怎么样呢？一天到晚思议啊，思是胡思乱想啊，意是胡说八道啊，这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你怎么会自在呢？你当然不自在啊。我给你解释这个题呀，咦呀，你听得好懂啊？你看古著的时候不好懂啊，确实如此。不思议，你真的能够不思不议了，就是佛经里面常讲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心行出灭 不是了，言语道端就不义了啊。所以这个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心呢，真的定，真的清净。我们这个心为什么定不下来？念佛不能得一心不乱，参禅不能得定，啊，学教不能开悟，啊，你要去追究，什么原因呢？心是动的，不是静，不是定的，心是乱的，不是清净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啊。心不清净，知见就不正，就是迷而不觉。因为觉正净这三个得到一个，那两个都得到了。心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当然是觉，当然是正知正见。心不清净，当然是迷，当然是邪知邪见，这一定道理啊。所以我们讲修行，修的什么？把我们错误的行持修正过来啊。我们心不清净，把它修正过来，让心清净。我们的知见不正，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迷惑颠倒，把它修成了觉而不迷。这叫真修啊。如果我们一年比一年就，也就是一年比一年智慧增长，这就是智慧增长。一年比一年身心清净，你的修学有进步，你的修学功夫得力，有成就，有成绩。假如我们的修学用的时间很长，修得很辛苦，可是一年比一年烦恼，一年比一年妄想多，那你就完全错误了啊。你修的是什么呢？你修的不是觉真经，而是迷邪染呐、那就叫颠倒了啊，那就是经上讲的可怜明者，修错了啊，叫盲修瞎练啊，修错了啊。所以真正修行功夫得力，修得不错的话，身心愉快啊，心地清净，烦恼少，智慧长。那么你身体一定非常健康，为什么呢？这法喜充满啊！我们世间人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所以我们身体什么营养最好呢？欢喜啊，人常常欢喜，不会生病啊，不会衰老啊，啊，所以你看看哪一个佛菩萨长了胡须的？哪个佛菩萨白头发的？没有。为什么呢？欢喜啊，这法喜充满，我们真正得到修学的利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怎么个修呢？你就记住啊，今天这个原则，不思不义，你就得解脱了。这个法子妙极了，你就入了啊！你还要思还要意，保证你没入。下面普贤行愿， 如果我们遵照普贤行愿呢，就入了，就入这个境界了。普贤行愿难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入啊。可是此地关键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能有所还没有入，还在门外，虽然很靠近了，走进大门边了，没进去，必须能所双望，那就进去了，这一步就进得去了，所以要记住，能所不二，才真正叫不思议了。有能有所，还是思，还是义，为什么呢？能所是二法了，二就不能进去，进不去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佛法是不二法，起心动念就是二法了，你就入不进去了。刚才讲了，你有思，你有意，这二法你入不进去，一定是一法，一心，法界是一真的。净土经里面讲一心的，华严经上讲一真的，一心就是一真，一真就是一心，一心是能如，一真是所如，能所是一，不是二。我们可不可以去想呢？不能想，想呢就思。可不可以提出来讨论呢？不行，讨论就是义了。可是诸位要知道，在不可思议里面呢，也能思也能义。那是什么？过来了，先要到不可思议。然后从那里出来，就是可思可议，佛讲这些经啊，所以这些经讲给谁听的？讲给41位化身大师听。那些41位化身大师都已经入不思议境界了，所以佛在那里讲经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这些菩萨们在听呢，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无听跟听的也是一，也不是二，所以他都弱了。这个境界不能思维，不能想象。一思维想象就错了，唯一用清净心，这个法门正行就是信愿持名，普贤菩萨是教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在往生经里面把方法都说尽了，信愿持名。那么我们除了正行之外，我们的身体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我们在这个社会人群当中怎样和他们共处，怎样度过岁月，普贤菩萨誓愿就是一个原则，誓愿叫普贤行，我们一看 这很普通啊，啊，礼敬祝福，我天天看到佛像都拜三拜，我很礼敬了吧？算不算普贤行呢？
不算。
为什么不算呢？你有私有义。啊，如果你这个礼敬里面呢，不思议，那就是普贤行了。啊，为什么呢？有私有义啊，有戒心，有等差，有分别，有执着。没有私义啊，这个心是平静，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心呢，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所以你在这里一礼拜，尽虚空变法界的佛，你通通都拜到了，没有界限啊，那叫普贤行啊！一有界限，我拜这一尊佛，那一尊佛就没有拜到了，啊，那不叫普贤行啊。所以这提的意思啊，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品就是品类，第四十卷这一品经总共有四十卷经文，在第四十卷经文当中，这是最后一卷，也就是说，是这一品的总结。那么这一品是华严经的总结，这一卷呢是这一品的总结，可见得它是全经的总结论，也是全经的精华啊，修行的纲领都在这一卷经之中。所以清凉大师参加翻译工作，翻译完成之后，因为这个大经经文太多，不容易收持，特别将这一卷提出来，别行流通，啊，就是劝人读这一卷，等于读全部的华严经，依这一部经修行，依这一卷经修行。等于说是全经修行的要领呢，你通通都掌握到了啊，所以这称之为啊不可思议啊。疏是注解经的啊，就是经的注解，疏是疏通的意思啊，怕我们遇到这个经文呢艰难，太深了，自己不能够通达，他以这个注解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于经的义理能够通达，没有阻碍，就是现在人讲的注解，这是疏。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抄，我们看到别行疏抄，还抄抄是什么呢？抄是解释疏的。清凉大师虽然注解这个经，注还很深。那个注，我们现代人往往也有困难，看不懂。所以宗密大师再用这个抄，抄这个解释疏，就是注解的注解，叫抄。时间相隔1000多年啊，大概有1300年吧啊。那么我们这部经翻译的年代呀，是贞元12年，唐朝德宗贞元12年。贞元12年是公元796年啊，现在是 993天，啊，差不多将差不多有1300天，啊，1300年前，宗密大师解释这个注解，这注解的注解，我们今天看起来还非常困难。还需要细细的讲解，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经中的大意啊！所以注解、注解再注解，我们才有办法啊，才能够体会。真正能体会，那得的受用啊，是不可思议啊！最怕的是世界经义。我们你看一开经，我们都念一个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万万不要去解如来真实义，误解人如来真实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可是去解误解的人真的大有人在啊！我发现很多听我讲经，听我的录音带，听了好多跑得来问我，都把意思听错了啊！所以我很感叹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都不容易啊，多么难得啊！他为什么听了还不解呢？我自己感觉到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为什么把意思听错了，听误会了呢？他有胡思乱想啊，真的。他如果用清净心听，不要打妄想，他就会听，就有误处。一面听一面想，那就是胡思乱想啊！所以万万不可以把菩萨三妙会错解了。菩萨三妙会，闻思修啊，闻会思会修会呀，很多人搞错了啊，把道听途说当作闻会，把胡思乱想当作思会，把盲修瞎练当作修会，你看看，完全颠倒。那这佛菩萨听了，看到这个现象，怎么能不叹气？怎么能不流泪呀？三妙会是什么个意思呢？三妙会在一心当中修，就是不思不议。我们比如说眼根接触看见眼接触，用一个字组代表叫闻，我们听讲经耳听，这个叫闻，接触叫闻，一接触就明了。为什么呢？没有妄念，心是清净，就清净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照得很清楚啊，所以一接触就明了，明了叫思慧啊，明了当然就不迷，所以从不迷呢叫它做修慧，从明了叫它做思慧，从接触叫它做闻慧，可见的闻思修三会是一念当中完成的，没有阶段的啊，不是先闻再思再修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三妙会呀变成了三个阶段，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道不听途说，胡思乱想，盲修瞎练，那菩萨搞这个还能成为菩萨吗？三学戒定慧有次第，三会没有次第， 三会是建立在戒定慧那个慧的基础上。那么由此可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慧啊？慧都没有，哪来的三妙慧啊？妙慧是慧起作用啊。那么你就晓得，我这个戒定慧那个慧是根本之啊，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啊，那个戒定慧是般若无知啊。三妙慧呢是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哎，你没有这无知，无知就是此地不思议啊。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啊，这起作用才无所不知啊。所以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出三妙慧啊。我们今天呢只把经题介绍到此地啊，下一次我们就入了他这个注解了啊。注解不是完全的，是揭露的。